现场的大菩萨，各位晚安，阿弥陀佛。谢谢，今天很感恩哦，有这个机会啊，与大众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佛教的人生观，您知道吗？啊，在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带领之下，我们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课程哦，都是以非常传统的这个佛教的仪式来讲经说法，然后让众生广获法益，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的导师净空大法师他也讲，佛法是什么？佛教是一种教育，它不是一个宗教。既然是一个教育的话，是不是它也可能不只是涵盖一个宗教信仰的层面呢？它是不是也可以从心理学、从科学、从文化、从社会的各个层面角度来探讨佛法的这个所涵盖的这个领域，可不可能呢？可不可能？谢谢阿弥陀佛，对，这是非常重要的。默学，感恩有这个机会，您会发现默学的演讲每一个礼拜都是不一样，那切入的角度呢，也不会只是涵盖宗教信仰的一个单一的层面哦，它是非常活泼的，是跨宗教的，是超越宗教界限的，它会从心理学、科学各个层面来涵盖哦。那今天有准备非常丰富的这个投影片来与各位来分享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讲人目前担任的是辅仁大学宗教学系与纽约长岛大学2007年佛教与文化合作专案的执行长兼讲师。他有两个硕士的学位哦，然后过去阿美下山攻读研究所的时候，曾经担任悟明上悟下明长老的专属侍者。那这个就是目前的我啊，然后这就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所以这个 slide 您已经看出来，这个演讲绝对是精彩，绝对是不同凡响的，对不对？哈，我们继续来看哦。所以我们呢，要非常热烈的掌声要献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默学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可以来跟各位分享这样子的华裔。然后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像智慧居士还有我们的副执行长都来到现场，还有各位到场的大菩萨，我们要献给您佛教的妙吉祥如意。妙代表什么？妙代表不可思议的吉祥如意。所以您可以知道说，来这边上课您得到了非常多的祝福啊。那所以我们也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吗？谢谢。好，问题意识的形成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为什么想要讲这样子的主题？我们看一下，我们台湾的忧郁症人口已经破百万了，已经高达120万了。您有没有想过，有那么多不定期的炸弹随时都在你我的左右，自杀率高居不下，仅次于世界第二位。第一位自杀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是，非常好，对，没错，就是日本。我们仅次于日本，是高居第二位哦。然后超低的 AQ 管理，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AQ？ AQ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说抗逆境的这个管理能力太差了，动不动就想要受到挫折就想要自杀，受到挫折就想要离职，有没有？哦，现在工作很难找，所以一定要提升我们的抗挫折、抗 AQ 的这个能力哦。好，再来，生涯规划如何来落实一生？非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学佛了以后一切都随顺因缘啊，所以也不需要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规划。这样子的观念对吗？您想对不对？是错误的，生涯是应该要有规划，规划了以后。能不能让我们满愿，那样子是要随顺因缘，但是规划是必要的。所以我在这样子的四大主题之下，我想到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演讲系列能够来帮助大家 啊、来克服这几种问题，所以这让我想到我应该要讲一个主题，就叫做佛教的生命关怀这一个系列。我前后会开三个月，因为墨学也即将出国去攻读博士班哈，所以这个演讲初期是规划3个月，如果说我的出国的奖学金还没有下来的话，很可能的话有机缘我们再延续，那否则的话目前我们就是暂时先规划3个月。每一个礼拜我要讲的那个课程都主题都不一样，下个礼拜我会把那个课程的明细表印出来给各位哦。好，我们继续来看，苏格拉底他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要告诉别人一个真理的话，他应该要吻合什么？它应该要吻合真实的第一个条件，然后呢，它也必须要演讲人，他必须要出发心是善意的，是真正为了听众、为了众生的法益而来演讲。那更重要的是，这个道理必须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才不至于浪费在座各位大菩萨的宝贵时间。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看到我们的人生的问题，我们人生不是只是吃喝拉撒这个问题，我们人生即将面对的是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以及宇宙的生住意念。你有没有想过宇宙的生住意念竟然跟我们的人生扯上关系所以这个要提醒各位注意到宇宙的生住意念。什么叫做人生观？人生观就是说人对于生命的意义以及价值，乃至于这个宇宙，在这边指的是心，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心所能够认识的外面的一切的环境现象，它的生生不息，这个叫做人生观，就是人对生命价值意义以及对宇宙的生住意念乃至于生生不息所产生的一个见解。所以人生观是一种理论。为什么一开始您看到我的封面图案是一双鞋，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涵？
鞋
啊，非常好。对，人生观我们知道 viewpoint 它是一个理论基础，我们只有理论基础，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破除烦恼？没有办法，我们要一步一脚印的来行。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行，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的基础的话，会导致怎么样？人云亦云，然后我们走偏了，我们自己都不自知，是不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赶快继续来看佛教人生观的重点，会涵盖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会讲到佛法，最主要强调是心法，还有我会讲到生命的流转，再来会涵盖佛教的宇宙论，在您的讲义里头也有佛教的宇宙论。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一个礼拜我的授课的架构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就是说我的理论面我希望强调佛法是心法，然后由佛法是心法以及生命的流转来对照佛教的宇宙论。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光有理论基础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强调要行，一只脚走会变成是跛脚不行，所以再送给您提醒您应该要小心翼翼，一步一脚印的来走。所以我们的方法论，我们的实务面，我们会提醒您见因之果的因果律，我们会提到阿赖耶识净化意识的本体，我们才有办法离苦得乐。再来我会提到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也就是体相用合一的概念，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破明开悟，没有破明开悟的话，我们这个人生永远都是苦的。如果我们有办法透过演讲或讲法讲经说法我们能够破明开悟的话，这一个人生不止离苦得乐，它也会是积极进取，而且是开创性的。我们继续来看，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佛教的人生观。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佛法是心法，既然是心法的话，它一定是会谈到佛性。 什么是佛性？佛性就是讲到一切众生都有觉悟之性，这个是叫做佛性。那什么是性呢？性就是说它是通于因果，但是它的本体是不变的，这个字体讲的是本体。所以性本身是就本体而言哦，华严经也讲到佛性甚深真法性，也就是说佛性是非常深的，然后是一个真如的法性，我们应该要用心去体悟，在禅定中去领略它。它也是极灭，无相，无形无相，如同虚空一样。涅槃经更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一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如来就是佛的简称哦，就是说如来是已经证悟到佛性不变的这样子的阶段，这样子的 Buddha foot， 就是成佛的这样子的层次，所以我们称它为如来。 OK， 师尊在菩提道下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就有讲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执着。请您注意到这个妄想所说的是所知障，执着所说的是烦恼障，就因为所知障跟烦恼障把我们本具的这一个本体性给遮住了，给遮掩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得这个佛性。如果我们有办法离开妄想，那么一切智自然智自然现前。我们佛家讲说智有三种，谁知道有什么智？一切智，还有道种智，还有呢？一切种智。好，谁能够告诉我一切智是什么？好，有谁知道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指着从本体本具的那个智慧，就是从本体而言的是一切智。道种智那个种讲的是种种变化，就是宇宙的所有的现象是道种智。然后呢，成佛以后他所证到的就叫做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你会有无上的智慧去了知本体的性，然后同时你也了知宇宙万法的各种现象，一切种智又称为自然智哦。好，我们继续看那六祖坛经有非常完整的一个阐述，对于佛性的阐述，我认为这个蛮重要，所以我把它列出来哈。他说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这已经举出来佛性是处于中道，是不是？他既不思善也不思恶，他是不恶之性，所以佛性是不恶的。既然是不恶的话，是一定是落实在中道上。好，再来，不恶之性才又叫做实性，所以佛性就是实性。实性呢，在凡夫它不减，在圣贤也不增的哦，所以它是不增不减。然后呢，处于烦恼的时候它不乱，凡夫是任何一个烦恼，冷气不够强也起烦恼，觉得很热哦，然后脚盘腿坐很酸也起烦恼。那佛性的话，它是住在烦恼也不乱，居于禅定中他也不显露他的极尽之态，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也不在外，这个都在强调他的中道性，不生不灭，这个是基本的佛性的基本常态，性相如如，常住不迁。所以佛性又叫做道，这是六祖坛经讲的。那道是什么？行得正叫做道，平常心就是道哦。好，那既然有佛性的话，一定相对的会有妄心。为什么？我们刚刚有讲说什么来障住佛性，让我们没有办法证得佛性是什么？妄想跟什么？跟执着。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妄心。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虚妄分别之心。菩提心论它有讲，妄心如果起来的话，知而悟水，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禅定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念头，然后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定，就是我们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一直追随着它。禅定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知道自己有念头起来了，但是不要追随着它。 若能够仔细的话，心缘自己就空寂了，那就是逐渐展现佛性。起信论，大乘起信论，他又讲一切众生因为佛妄心而念念都在分别人我相、众生相，还有受者相，种种的虚妄的相。楞严经更是讲妄众生妄心嫉妒。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家很熟悉。金刚经同时有三连句，有21个三连句讲到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这个看起来都没有生字，可是谁能够告诉我这一句话的意思？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金刚经又有讲说世界如来说非世界，是名世界。又有讲庄严，如来说非庄严，是名庄严。类似这样子的，我们称它为三连句，总共有21句。你可以知道这一句话有这样子的三连句有多重要。有没有人想要尝试来阐述一下这句话？在座各位都是好，来请。好，请讲。是，
他就认为我们虽然他我们是众生，可是怎么讲？
怎么讲？真难讲。
对他来讲，认为说以后我们都可以成佛。
是是，没错。OK， 谢谢您。对，所以《般若经典》难就是难在，几乎他都不会有生字，每一个字都认得，兜起来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众生众生者，如来说众生。非众生，为什么说他非众生？对，没错，众生是未来佛，是名众生。那为什么庄严如来说非庄严，是名庄严呢？那好，所以我现在就要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在这边演讲，我是讲师的身份，对不对？然后到9点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这个讲堂了。我走在路上，我是什么身份？路人，很好。我到我的车上，我开车，我是什么身份？司机。所以你说啊，法师是讲师，对不对？对。那法师是不是只是法身？法师是不是也不是讲师？对不对？
对，
没错。所以如来说讲师，讲师讲师者，如来说非讲师，是名讲师。也就是说，你对你所看到的每一个相，你如果都能够以此类推去知道说，我看到的那个相，其实只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空间，它所泛化出来的而已啊。其实它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您手上借我一下这一个纸，您说这是纸，对不对？对不对？对，没错。我可不可以说它是树皮？对，没错。所以纸张，纸张者，如来说非纸张，是名纸张。非常好。所以以后学了这堂课以后，你观察每一个宇宙的万象，你应该要把经典带进去，这样子才不失我们每天诵经。诵经就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法师今天为什么要用那样子活泼的 slide 来解说佛法？为什么？让您知道佛法其实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妄心它有各种不同的名词，就暗顿而言，无明。无明大家就很容易知道，很容易清楚。常常讲哎呀，又起了无明。他如果从丈夫自信，丈夫我们的本性，丈夫我们的佛性，这个角度来看，它又叫做业障。抱歉，这个 slide 我没有，所以如果您想要的话，麻烦您抄。为什么？这个是后来我又加上去，因为我的 slide 很多，我实在是希望讲少一点，后来我又想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加上去啊。好，那这麻烦您自己抄一下。从熏习残服而言，它又叫做习气。然后从动乱不安而言，它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烦恼。所以不管无明，不管业障，不管习气，不管烦恼， OK， 它的共同的特色是什么？ 它其实是虚妄的嘛，是不是？这个法师讲的好不好？哎，起了一个无明。其实法师讲法也是虚妄的，因为离开这个讲堂以后，法师再也不是讲师了嘛，是不是？所以他共同的无明业障习气烦恼共同的特色是什么？虚妄生灭，它是幻化不实的。好，接下来我要讲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是体相用的概念哦。好，我们来看佛教的体相用的经典的依据呢，是来自于大乘起信论，这个您手上有。他怎么讲的？他说体叫做什么？一切法就是宇宙的真理法则，真如平等，真如就是佛性的大名词，平等不增不减。刚刚我们讲佛性已经讲过，它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二者相大，相大是如来藏，有谁能够知道如来藏是什么意思？晓不晓得？晓不晓得？有没有人尝试的要解说一下如来藏？如果说真如呢，真如是佛性，可是我们的佛性有什么被杂染了，对不对？被我们的无明习气业障所杂染了，所以可是我们的这个真如呢，其实它含藏有佛性的佛的本地的那个它在果地上面的所有的功德，我们就称为这个叫做如来藏啊。如来藏的意思就是真如它有藏有佛果地的所有的功德，藏在我们的内心里头，那样子的佛性，我们称为特别称为如来藏啊。如来藏具足了无量性的功德，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特性，所以我们修行可以回到我们的如如不动的这个真如洁净的这个状态。所以真如如果出了烦恼以后，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法身。真如有烦恼的状态，它还是具足佛果地的一切功德，我们称这个为如来藏。真如如果出了烦恼以后，那个称为法身啊。然后这个是相，三者用大，能生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一切的佛本所成故，就是佛菩萨。其实这个用，如果用英文就叫 practice， 就是修行，或者是 apply 应用，或者是利用，力是力量的力，作用力，它是本体的一个作用力，就是你在这个上面下苦功夫，你能够达到佛的境地。一切的菩萨也都是同样在用上面下苦功夫啊。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看一个影片啊。啊，对不起，我希望让各位看一下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告诉我们什么？您看到一只手，它可以变化各种不同的角色。这是一只兔子，吃着什么？吃着红萝卜。又来了一个麋鹿跟它作伴，看到没？这个手我要您了知，这是本体，它是不变的，它可以幻化各种。现在出现一只黑天鹅，它可以幻化，透过投射的作用，请您注意到作用是投射过来，所以呢它可以变换各种黑天鹅喂食的状态，这些全部还可以变换成路人。好，这些全部都是相，都是虚妄的。手是那只本体，然后投射过来的，好，现在看到是一只奔腾的马，投射的这个是用体相用。从这个影片上面您可以了知的非常的清楚。其实体相用有没有分开来？没有分开来，三位是一体的。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个，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只看到像一个面而已。知道这是一只兔子，然后知道这是一只天鹅，但是其实体相用它是合成一体的。那从这个 slide 您会更清楚啊，佛教体相用的概念，这个是本体，也就是空的本体。那这就是真如的本体，真如的这就是你我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后来你我 的面目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杂染，我们造了各种不同的业，我们有杂染。那这个本来的面目，这就是佛性，就是真如，就是佛性的大名词，它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法身的状态。那这是空的本体，这是就本体而言，也就是体。好，像是这边有刚讲到，像是我们如来藏的佛的果地上面的智慧德相，我们从这边分化到佛的这个佛性，我们本来就具足的佛性，所以我们具足悲智常乐我净的这个功德。好，因此我们努力透过修行，在这里看到没，修行是一种真如的作用，它同时也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特性。有一次辅仁大学的那个宗教所的博士班考试出了一题佛学的题目，有谁看看能够答得出来。他说什么叫做空性，这边有没有空性，什么叫做性空，谁能够答，你答得到的话就可以考上博士班了。什么是空性，什么是性空。好，看到没，空性指的是空的特性，讲到的是它的作用力，它的张力，还有它的功能。那所以那至于性空呢，讲的是它的本体哦，是两个完全是一体的三个不同的面向，讲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您可以知道它的位移是不太一样的哈。那这边就是说，如果佛菩萨他努力修行呢，他观照，然后熏陶他的妄心，把妄心去掉，然后从初地到实地，在这边努力的下苦功夫的话，这就有报身。报身指的是在这边，所以报身他会感召净土。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的，阿弥陀佛的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东方净土游离世界是药师佛的净土，这是报身是在这边。那这个报身其实它的本源还是从这边来的，看到没，还是从本体来的。因此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从黑格尔的那个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吻合正反，正就是这个真如的功能，那这个是化身的部分。我们说所有的化身其实都是虚妄的嘛，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我们刚刚讲的正反合，这个合就是代表正反的统一，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就是黑格尔讲的那个哲学的辩证法啊。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其实是吻合哲学的这个辩证法。这一张 slide 够不够清楚？因为这张 slide 是比较深的，这样可以吗？可以啊，万一不行的话，您待会会有留时间，我们再发问，好不好？哈，好。那体相用的观念它有多重要？我其实非常重视体相用，因为体相用在外面很少人讲它的重要性，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体相用的观念够清楚，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那为什么报身它会有化身哦。那体相用的重要性我们看一下，它提供一心开二门，心指的是它的本体，然后呢这边是用的部分，这边是幻化的各种相的部分，这就是我们讲的事相，这个是离体，那本体是在这边。所以它提供一心开二门，开理事二门的哲学理论跟方法。所以体相用其实是佛教的哲学理论啊，它同时也是天台华严禅宗密宗净土宗各宗思想的基本结构。再来，不管是佛性论心性论，本体的成佛成圣的根据都是在体相用哦。好，我们接下来要讲，我们已经讲一个段落的那个理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回到我们的现实面。人生是不是如戏？我们一出生下来，我们可不可以不演啊？一出生下来，这个舞台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在演，不想演也不行。重来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也没有办法中途下台， 如果想要中途下台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他演不下去。为什么？他的 AQ 的管理能力不好，所以他演不下去了，他就会变成跳楼自杀。自杀率为什么会攀升那么高？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演戏，他没有停下来去回顾一下他演戏应该要怎么演才是重点啊。所以呢，整个人生如何善演这才是重点，是不是？如何善演才是重点。可是善演你需要有理论基础啊，你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你怎么知道怎么演？自己胡乱演，难怪就会有忧郁症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佛法非常重要的地方。佛法，法就是宇宙的真理法则，变现出来各种宇宙的各种现象界，用佛，佛就是觉悟的智慧来开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讲说换一个角度人生会大不同。对，看到望海的日子想要转身，可是转身谈何容易，转身有时候转错边啊，有时候转不过来啊。为什么？转身其实是一个幸福，但是惯性却像一个枷锁一样啊。这已经被挡到了哈，没关系，它束缚着我们，让我们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进而怎么样，搁浅了我们的抉择，让我们的行，让我们完全没有行为的能力。我们明明知道转过来就会海阔天空，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行为能力，我们的抉择，我们的行为能力都被搁浅了，我们却不自知。为什么我们不自知？为什么我们被无明给障住了？好，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很想转身，我们转不过来，我们被无明烦恼，被妄心给障住了。所以我们需要更深的理论基础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向前走才是正确的啊。那接下来我会讲到唯识学的一点点概念哦。我有一堂课是讲唯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是最新的心理学，是心理学的第四势力啊，是最新的心理学。我有一堂课要讲唯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那我今天讲这个唯识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您想要听更深的唯识的话，应该会要在那一堂课，那是第几次我不太记得，但我下个礼拜我会把那个课程表印给大家，好不好？好，好，现在我们来看阿赖耶识，业以及业力，这是造成生命的流转的根源，就是在阿赖耶识。唯识学呢，它把心灵，我们都知道唯识学是佛教的什么学？心理学。佛教的心理学是唯识学，它把心灵的结构呢分成八个成分。那您看到这个啊，波浪上面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个我们称为表层意识。然后呢，莫那识跟阿赖耶识是所谓的前面是六个了，前面六识，然后第七意识、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两个我们称它为潜意识，就是深层的潜意识，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感受得到的地方。那眼耳鼻舌，有眼睛这个器官不见能够看得到，有耳朵也不见得能够听得到。聋子我们看到他的外耳壳都是好好的啊，对不对？可是他听不到，为什么？他的耳识有问题啊，是不是？好，那所以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个是用前五识用来抓取外界的资讯，你所有的感官通通都是靠着这五识进来。透过第六识你就会有一个了别它，我现在闻到一股臭味，或我闻到 samsara 的香味的香水味道等等，意识去了别它。莫那识 mana， 如果从梵文它是就是翻成意识，所以很怕有人会把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混在一起，所以不直接翻它为意识，就直接用那个梵文称它为莫那识 mana 的意思，就是莫那识它是一种很省思量的一种执着的意识，它会把前面所看到的这个这些现象 所读取进来的资讯，透过它，它会把它想成这是我的，然后储存在阿赖耶识，用种子的形式储存阿赖耶识。那透过它进来的阿赖耶识，连阿赖耶识也被污染了。这边也可以做，这边可以做，没有问题啊。如果您喜欢盘坐，这边也有位置啊。好，欢迎您来啊。好，那所以阿赖耶识是有染污的，它是有佛性的根底，可是它也有前面七世的染污。佛性阿赖耶识没有被染污的时候，我们称它为佛性本性，佛性又称为本性、灵性、本源、真如、灵识、神识，那个什么，药师经里头特别称它为神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小孩子要很早要去补什么英文，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其实真正的起跑点在哪里？对，你非常好，你已经指出来了，是你的清净的佛性才是真正的起跑点。如果阿赖耶识很清净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你想要什么有什么，你的事业人生都是那样子的顺利。我们来让您看一个图，您就会更清楚。这个图，这一个 slide 完了以后会让您看一个图，业，什么叫做业？我们常常佛教图很常讲业哦，业哦，业中哦，业是什么？业事实上它是一个动作，你从英文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 action。 我从这个椅子上面站起来，这是不是一个业？是，那就是一个业了。那是透过什么事？身事，前面五事，眼耳鼻舌身，那个身事造这个业。我现在在讲经说法，我现在是不是在造业？是，对，我现在就在造一个 action， 就是一个动作。我透过什么来造这个业？口，对，语言表示。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位居士的这个眼镜盒，哇，好漂亮哦，我好想要哦。我用什么在造这个动这个业？我没有去拿，我去拿的话，我是用什么在造业？身。我没有去拿哦，我只是说哇，这个很漂亮，等一下我出去的时候一起带走吧。那这个是什么业？意，非常的好。好，所以从身口意，我们造了善的行为，造了恶的行为，造了无忌的行为。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行为。您知道吗？您到这儿来，您也看到这个教室，对不对？我也看到这个教室。你的阿赖耶识这些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业，到最后都会落到阿赖耶识里头去，从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到阿赖耶识去。那在这个教室里头的所有的大菩萨都看到这个教室，所以可见你的阿赖耶识有部分的种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这个叫什么业？这就叫做共业。共业的来源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房子有人看到这个教室起了欢喜心，他造的是善的业。有的人一进来觉得哇好热哦，起了烦恼心，他造的是什么？恶业。所以房子有没有罪？谁在造作不同的业？是自己啊，自己起了烦恼，起了妄心。所以举凡身心透过身心活动而留有力的作用就称为业力。为什么说它留有力？因为我现在在讲话你能够听得到，是因为我有声音的能量，这个就是这个力。我刚刚做这个动作，我从这边站了起来，这是什么能？这叫做机械能啊。所以你每一个 action， 你每一个业其实都有能量的，那这个我们就称为业的力量。好，那我们继续看，业透过了熏习以后，熏习又是种子的一名词，存到八世里以后就变成了种子。那这样子的造作就是 action， 就是业，它的气氛留在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种子又称为习气。请您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种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 能够发生物质作用的一种潜在的能。我现在讲话的声能，我刚刚显示的机械能，您很容易清楚知道，业力其实是一种能量，也是一种气。为什么道家常常讲气功，气功，气功内也是一种能量哦。好，接下来我要讲佛教的缘起性空哦，那个图还没有出来，没关系，继续讲啊。宇宙万物它都是靠着清音跟助缘合合而成的啊。那佛法缘起法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啊。种子它会靠着四个缘而变成果报啊，清音缘啊，等无间缘，所缘缘，真上缘啊，来变成种子要变成果报，一定要靠众缘的合合啊。好，缘起法的特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它有几个特色您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只是讲说缘起缘起缘起，一定要后面马上要跟着性空。缘起性空是一体的两面，缘起指的是性空，指的是它的本体啊，缘起指的是它的现象界，它的条件的聚散。所以你看到他说因缘这是一个条件，它是相互依存的，它是互为因果的，它不会自己莫名其妙的生起来，不会的。它的本体是自性空，自性空的意思讲的是它的本体，那这个是指的它的现象面啊。他说如果众条件聚的话，那就是因缘和合了，散的话因缘就散掉了。自性本空呢，它是不会生的，它不会自己无缘无故生。好，第三个重点，落实中道。我一开始就有讲佛性它本身就是落实中道，所有的佛法都是落实中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不偏空不偏有。它，你说它空吗？它不是空，为什么？它有现象界，现象界是有啊，所以它非空。那你说它有吗？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是空的。所以为什么叫非空非有的原因是在这里，您知道吗？所以不能，我们学佛很久了哈，所以每一个名词我们确实要掌握它真正的意思是怎么样。它也是空的，空是指的什么？本体。它也是有的，为什么？现象界啊，是不是啊？好，那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要秀给各位看的这个图啊，这个图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图会告诉我们，我现在开始讲宇宙的现象了啊。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有善恶无忌业，那我用这种符号来表达啊，这是无忌三角形。比如说我这个图最主要是要告诉各位，每一个 action 每一个业其实它都有一个 object， 它都有一个客体在，也就是说你每造一个业它都有一个对象嘛，是不是？比如说我把这个人给杀了，是无善久一缘，假如说了哈，比方说的，我把他杀了，可是我现在没有被抓到啊，是不是？所以神不知鬼不觉，可是我的每一个动作，其实我在宰杀的过程呢，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绕到阿赖耶识了。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业，那个slide 就讲说业就是action 就是动作嘛，我的宰杀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大量的扫进来我的阿赖耶识，所以这个叫做冤有头债有主。三尺的头上有神明，指的是不是真正有一个神明他在三尺头上，指的是什么？三尺头上有神明，那个神明指的是什么？你的阿赖耶识啊，你的阿赖耶识记载着所有你造作的每一个动作。那你说我宰杀了无善久一缘，完了以后我乐捐50亿给佛陀教育基金会，功过可不可以抵？为什么？告诉我原因。好，这是一个答案，还有没有？这是对的答案，这是一个条件，还有没有？啊？业力不一样，一个善业一个恶业，没错，这是第二个答案，还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功过不能相抵？为什么？请您注意到对象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很多人他就是去做了坏事，讲了谎话，或偷翘班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回去跟老板讲说我去拜访客户，客户不在啊、哦。好，那然后心里不安，然后就去烧香拜拜。问题是讲谎话，这个是这样子的种子啊，这个是造业的对象，是跟老板讲谎话，然后去拜拜，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是这个图很重要，告诉您什么？你的造作，每一个造作都有对象。我把这个麦克风放下来，这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业，我有没有对象？有，就是麦克风放下来。所以你要好好的了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仔细去想，我为什么不能造业，是因为它全多路 全部扫进来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好，那种子有三种特性，我先讲这个种子会生现行，就是说这个种子呢熏习久了以后，它会变现变成果。所以种子在这边是因，它变现出来这边是果，种子生现行的状态之下，这边是因，这边是果。过去是我们怎么待人，那个果报绝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好，这边就是所谓的逆境。过去如果我们折磨别人啊，用脚踢人家，这一世就是脚痛嘛，是不是？然后过去是如果杀人，这一世那就会有重大残害啊，是不是？好，逆境跟小人，那这边呢同样的善的种子引爆变现出来以后，会变成是顺境跟贵人。如果我们不施财，那我们可能就会有赚钱的机会比较多。好，那我请问您，贵人跟小人谁给的？自己给，不同时代的自己给的。所以要怪谁？对，所以忧郁症的人第一个要告诉他这个道理，所以他的忧郁会解开来，他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原来我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抱怨，是因为这都是过去是自己做的。好，当我面临一个顺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我们看报纸新闻，我们看到有人一个月20几万的薪水，可是呢他照样要 A 我们几千万，有没有这种人？有，那就是借着这个顺境，他在享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他种了什么种子进来？恶的种子。所以看到没，这是双重循环。这边呢种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叫做现行熏种子。现行熏种子的时候，这边变成因进来，这边变成果。这边果看不太清楚齁，因为这个是红底，所以很不容易有颜色可以显示出来啊。这边因，这边变成果。刚刚现种子生现行的时候，这边因，这边是果。现行熏种子的时候，这边因变，这边变成果。同样的，如果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逆境，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大道理以后，我们知道哦，这就是过去是我自己造的业，所以我要感恩修，我感恩我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我可以面对这样子的恶果，然后呢我愿意忏悔，种什么种子？善的种子进来。然后如果没听讲的人，他很可能抱怨连连啦，是不是又想要自杀啦，种恶的种子。好，那种子会生种子，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种子都不去处理的话，不去做消业的动作的话，这个种子的，我们有讲种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能量嘛，它会从中间再生种子出来，恶的种子生恶的种子。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种子的三个特性，就是种子恶的种子越生越多。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人多行善，然后让善的种子越生越多，这是三个种子的特性。所以我们修行最主要要随顺因缘，随着这个逆境或随着顺境，逆境的时候要了解道理，要甘愿修，顺境的时候爱欢喜走。好，所以我们再来看阿赖耶识有一个特性哦，就是什么 阿赖耶识又叫做意熟识，它有三个特性，这三个特性非常重要。一个意识而熟，就是现在种进去的种子会不会现在马上就变熟啊？不会。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他们一家人都干尽天底下所有的坏事，可是他们还是享受荣华富贵，这叫什么？意识而熟，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这是意熟识，意熟识的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是说变异而行，我们刚刚看那个种子的宏图，我们看到在面对恶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种善的种子回来？有。所以这个是不是叫做变异而熟？不是说恶的种子一定就是恶的果报，然后就永远没有跳脱的这个余地，不是这样子。变异而熟，所以我们常常讲修行人的命都免省啦，因为圣美尊啦。为什么？因为他扭转了，他大量的种善的种子下去了啊。好，异类而熟，是你种下去的是因，可是你变现出来的是果，所以这个叫做异类而熟。这是异熟识的三个特性哦。好，那我们就要来讲业力牵引，这个很重要啊。业力牵引告诉我们什么？熏习中的种子被激发出来了，用来左右人们思考跟行为的这个力量叫做业力牵引。